彼得前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一至六节是寄居者作为妻子的生活。第一节可译为，同样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也会因妻子的品行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。同样表明做妻子的信徒顺服丈夫的原因，和做百姓的信徒顺服掌权者，做仆人的信徒顺服主人一样，都是为了行事为人与神的子民的身份相称。神得着那些不信主的丈夫的方法，不是借着妻子的言语，更不是靠喋喋不休的数落或说教，而是借着活出基督的品行。当时有些不信主的丈夫会虐待已经信主的妻子，甚至这样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行而被神得着。这正是神给做妻子的信徒做祭司，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奇妙方式，也是神给做妻子的学习效法基督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的机会。感化原文的意思是赚得、赢得。第二节可译为，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敬畏和纯洁的生活。敬畏指敬畏顺服丈夫，纯洁的生活是妻子顺服神的表现。妻子顺服不信的丈夫是为主的缘故，顺服神所设立的家庭次序，丈夫信主只是顺服的副产品。如果妻子的顺服只是出于无奈，或是为了符合社会风俗，或是为了感化丈夫，这种功利的顺服毫无果效，里面反而隐藏着罪。如此赢得丈夫的妻子，魅力不是来自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，而是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。长久原文就是不能朽坏、不能坏的。无论多么迷人的容貌、多么奢华的装饰，结果都是一去不返，无法挽留。唯有温柔安静的心才是真正永恒的美丽，不但能吸引不信的丈夫，更重要的是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。因为温柔是基督和天国子民的生命，安静就是内心的平安，两者都可以存到永恒。彼得不是禁止妇女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，而是提醒妻子们，为什么要浪费时间、金钱去做那些助长虚荣、被神轻视的事，却不注意培养真正讨神喜悦、吸引丈夫的品格呢？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，就是承认他是家庭的头和带领者。妇女若为主顺服丈夫，便是撒拉的女儿，具备了撒拉的品格，配称为仰赖神的圣洁妇人。行善指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，有纯洁的生活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指妻子完全信靠神， 所以不因不信主的丈夫威吓而害怕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第七节是寄居者作为丈夫的生活，可译为同样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生活，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，要尊重她，因为她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阻碍。同样表明做丈夫的信徒体谅和尊重妻子的原因，和做妻子的信徒顺服丈夫一样，都是为了行事为人与神的子民的身份相称。你们的祷告指丈夫们的祷告，做丈夫的信徒要送给妻子两份爱的礼物，体谅和尊重。一，体谅，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生活，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。做丈夫的要了解并体谅妻子在属灵、情感和生理方面的需要，尽上保护怜惜妻子的责任。二，尊重，要尊重他，因为他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，不信主的妻子也有共度一生的情缘，信主的妻子更是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，都照着应许承受产业。因此丈夫要以爱心对待妻子，包容鼓励，用心陪伴，让她从丈夫得着尊荣。一个心里看不起妻子的丈夫，还没有学会禁戒肉体的私欲，所以一定会影响自己与神的关系，也会让自己的寄居生活失去平安，即使以属灵的理由亏负妻子，抱怨妻子，也会使祷告受到阻碍。因为一个嫌弃妻子缺乏智慧的人，就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；一个抱怨妻子不肯追求的人，就是觉得自己很属灵；一个抱怨妻子不够温柔的人，就是觉得自己很体贴。这些人不但不满意神所配合的婚姻，而且不认识自己的丑陋，所以不要指望神会垂听自己的祷告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。做丈夫的只有对神所配合的婚姻充满感恩，学会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才能谦卑地体谅尊重自己的妻子，在婚姻中享受丰盛的属灵生活。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三章八节至十七节的主题是为义受苦，与四章十二至十九节为主受苦前后呼应。总而言之，是向所有的信徒提出寄居生活的原则，包括如何对待信徒和不信者。第八节是信徒之间彼此相处的原则，原文是五个希腊词，除慈怜之外，在圣经中只出现在此处，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内心要同心，不是在任何事上都一致，而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 相信同一个福音，望定同一个目标，侍奉同一位神和基督。 B， 内心要彼此体恤，原文是同理心。一个人越认识自己的本相，就越能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 C， 核心要求是相爱如弟兄，信徒之间要彼此亲热，不是因为对方可爱，而是因为在基督里同为后嗣。 B1， 态度要慈怜，原文是有怜悯心肠柔和的。一个人的肉体越被破碎，越有怜悯心。 A1， 态度要谦卑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俯救卑微的人。一个人越被十字架对付，就越谦卑。第九节是信徒对待不信者的原则，包括：一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也就是不凭血气，不坚持自己，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圣灵有做工的机会。二，倒要祝福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要咒诅。活得丰富的人才会乐意分享，活在天上的人才能超越地上的恩怨。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指信徒蒙召是要让地上的万国都因他们得福，自己也承受福气。信徒蒙召的目的包括：一，得着自由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；二，得基督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；三，顺服基督，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，归为一体；四，进入平安，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；五，成为圣洁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；六，为义受苦，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；七，得着荣耀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十至十二节引用诗篇三十四篇十二至十六节来解释八至九节的劝勉。一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承受福气从禁止口舌开始，教会纷争从放纵口舌开始，属灵成长从勒住口舌开始。我们既不要错误地说正确的话，也不要正确地说没用的话，因为这些都是体贴肉体不顺从圣灵的结果。二，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是解释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。三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是解释倒要祝福。四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，是解释承受福气。信徒若以恶报恶，凭血气对待世人的迫害，就离开了义人的地位，把自己并于主的看顾之外了。大卫在加特庄峰的教训是：不要自己行诡诈，要相信主的眼看顾义人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惶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 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人人都要受苦，无苦不成人生。有的苦是相对的，有的苦是绝对的，有的苦是自找的，有的苦是外加的，有的苦是有意的，有的苦是突然的。为义受苦，就是为了活得正确而受苦。因为一，神会让我们受苦，在正常的情况下，热心行善不会受害，这是神的普遍恩典。他用良心约束人，又设立权柄罚恶赏善，善恶颠倒必不长久，多行不义必会自毙。但在堕落的世界里，反常也会成为正常，因行善受苦也会发生，好让寄居者知道世界很苦，因此抓紧神，盼望回家。先知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和西阿都是奉旨受苦。二，世界会让我们受苦。信徒的真理正确，就没法政治正确；顺从圣灵，就没法体贴肉体。所以，但以理一定会下狮子坑，蒙召过义人生活的信徒一定会为义受苦。但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为义受苦，就是在蒙祝福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祝福与受苦同时临到，并非先苦后甜，也不是用受苦交换奖赏，而是依靠祝福受苦，在受苦中经历祝福。为此，信徒应当学会正确的为义受苦。一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二，专心向主，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把眼目从环境和难处转向主，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畏惧的。因此，既不害怕惊慌，也不以恶报恶，而是把受苦变成做见证的机会。三，常做准备，圣灵会带领我们向人做见证，在人心中动工。我们的责任是平时常做准备，一面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一面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才能不亢不卑地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因为圣灵通常是借着神的话语做工。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太过自信，所以没有预备好自己，以致害怕惊慌，言语既不温柔也无敬畏。四，良心无亏，在神在人面前都存着无亏的良心，这不是说从来不犯罪，而是时时求主鉴察，看看自己是否是忠心的管家，看在自己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一旦发现就马上认罪悔改，求主洁净。只要我们维持无愧的良心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，遭受冤屈时也不必在口舌上争输赢。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好品行，自然会叫毁谤的人心里自觉羞愧。面对一切不公，好行为是信徒的最佳防御武器。坚持做个义人，是义人对恶人的唯一报复。五，积极面对， 即使我们热心行善，存着无亏的良心，也难免受苦。但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，必有积极可喜的功效。所以信徒应当欣然面对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，他被治死；按着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。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。3:18-4:11的主题是将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，这是本性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，本身也是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基督受苦引人到神面前。 B. 基督的肉体被治死，在灵里复活了。C. 基督曾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。 D. 挪亚时代信者和不信者的结局。 E.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都服从了他。 F. 当将基督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。 E. 一，信徒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再试度余下的光阴。第一，新约时代信者和不信者的结局。 C1， 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。 B1， 信徒的肉体受审判，灵靠神活着。 A1， 信徒在神面前的生活。18前半部分的主题是基督受苦引人到神面前，与4:7-11的主题信徒在神面前的生活首尾呼应。当我们受苦时，应当思想主耶稣的榜样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，成就了神伟大的救恩。所以我们可以相信，跟随他的脚踪也不会白白受苦，必然也会成就神的美意。18后半部分可译为，在肉体里他被治死，但在灵里他复活了。与4:6后半部分，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，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，前后呼应。正如基督在灵里复活了，得着了永远的荣耀，同样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19，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。与4:6前半部分，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前后呼应。所以很可能是指基督借着圣灵透过挪亚做工，向当时败坏的人类传讲悔改得救的信息，但那些人都因不信从而被洪水除灭，如今已经成了在监狱里的灵，等候神最后的审判。3:20-21是挪亚时代信者和不信者的结局，与4:4-5新约时代信者和不信者的结局前后呼应。过去 神命令挪亚造方舟，为要保全生命，免得被洪水毁灭。当时神容忍等待长达120年，但进入方舟得救的只有8个人，包括挪亚夫妇、3个儿子和3个儿媳。今天的世代和挪亚的世代一样，神也在基督里预备了救恩，并且容忍等待2000年，但真正进入基督得救的人也不多。挪亚在神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即使忍受世人的冷嘲热讽，仍然坚持顺服神。他没有惧怕人，而是听从神，宣讲神的信息，结局就是他自己和全家得救，从大洪水中被救拔出来。21节可译为，这水所预表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，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，而是向神恳求有无愧的良心。这水所预表的洗礼，就是借着水得救。正如洪水除灭了恶贯满盈的旧世界，洗礼也表明一个人放弃满是罪污的旧生命，进入基督里的新生命，象征与基督同死同活，与旧生命一刀两断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得拯救，因此罪得赦免，与神和好。洗礼的仪式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，而是向神恳求有无愧的良心。一方面，洁净人心是神主动的工作，他主动应许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另一方面，重生得救、罪得赦免的信徒必然会借着洗礼做出回应，向神恳求有无愧的良心，也立约向神存着无愧的良心。求原文在圣经中只出现在这里，既可以译为恳求，也可以译为许愿或回应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22节可译为，耶稣已经到天上去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有权柄的有权能的都服从了他。右边代表最尊荣的地位，有权柄的可能指众天使中权位较高的天使长，有权能的可能指众天使中被赋予特殊大能以执行特殊任务的天使长。彼得亲眼见证了基督的肉身升天，所以他宣告主耶稣基督顺服神一次为罪受苦的结局，是已经到天上去坐在神右边最荣耀的宝座上，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统管万有。因此，受苦的信徒可以放心地跟随他的脚踪行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